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书正说到这鲁慧呀、和月仙小姐成了亲，两人男欢女爱，当时楚娘看在心里边也挺高兴，自己啊由打这清修观回来和鲁祥那又算重新做了夫妻，罗祥那死而复生，他心里边也挺高兴，但是也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。有什么不满意呢？那就是自己七年前所生的孩子一命呜呼，到现在自己膝下连个孩子都没有。当时啊，这楚娘想起这事儿来也暗暗的掉泪，想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，就把自己那半副凤裙取出来看着他，自己啊也是叨叨念念泪如雨下，这也是相当于啊对他的一种安慰。单说这一天长期家里边来人呐，给月仙小姐送信儿，说长期有宠妾生了个小孩，还是个大胖儿子。月仙挺高兴，这件事儿让楚娘知道了，楚娘听至此更想起自己，思念自己孩子这事儿啊，把自己半副罗裙取将出来，捏呆呆愣呵呵看这半副罗裙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。正在落泪伤心之时，月仙小姐呢到这儿给二娘啊来问安，进到屋里看到楚娘在这坐着呆呆的，哎，出神，眼泪啊吧嗒吧嗒往下直流。再看桌子上放着半副凤裙，当时月仙小姐不堪便把这么一看，真是奇哉奇哉，心疼了奇哉。他一说这奇哉奇哉，可就把楚娘给惊动了，抬头一看是月仙，展了展眼泪，月仙你到这儿有事？二娘啊，到这儿给您前来问安，我看您心情不好，眼泪围着眼圈一个劲儿的转，您有什么伤心之事？当时楚娘听月仙这一问，口窝打开一声，还没等说话呢，这眼泪又下来了。这是月仙小姐走着切近，仔仔细细看了看半副凤裙，七哉七哉，又两个七哉。这两个七哉说完了之后，楚娘瞧了瞧月仙，月仙呢，刚才你进来就说奇哉奇哉，奇在何处啊？你要问呢，这要半幅凤裙这不是我的吗？哎，楚娘听到这摆了摆手，这半幅凤裙是我自己的啊，是您自己的，那我也有半幅凤裙，跟您这个一般不二。哎呦，越说这话，当时楚娘看了看月仙，哎，不可能，也有跟他相同的半幅凤裙，不敢隐瞒二娘您，派丫鬟到自己屋里把自己的半幅凤裙取将出来，来这见着楚娘，把半凤裙放在桌子上一看，嘿，还真是和楚娘的凤裙呢 一模一样，两条半凤群往一块一凑，是一条整的白色凤群。哎呦，当时楚娘心中一惊，月仙呢，你这半凤群从何而来啊？要说我这半凤群呢，这个那是我买的啊，你买的，那你为何就买半幅凤群？他这二娘啊，要说这话说起来话长。当时楚娘见到这凤群，眼泪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抽抽泣泣。当时啊，这个月仙可就愣了，二娘，到底这怎么回事？你这半凤群和我这一般不二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这话说的7年前就把自己如何生的孩子，如何出了天花，结果死了，哎，让人去埋，这事儿讲说了一遍。哎呦，这话说完了，月仙小姐点点头，哎，二娘啊，要说这东西是我买的不假，可是我呢，要说买的凤群，哎，我也不可能买了半条，我不仅买了半条凤群，还呀得了一物，还买了什么东西？楚娘的眼睛可就瞪大了，说由于我爹的夫人上位给他生儿子，过去讲究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因此呢，我娘啊要盼着生个孩子。在7年前有个人呢把一个小孩卖到我家，这小孩就用半副凤裙裹着。哎呦，听到这儿，这楚娘的眼可就瞪大了，你说着这是真，千真万确。要这么说，你的爹爹就可能是我的孩子。月仙小姐点了点头，极有可能。可是您仔细想一想，您呐，把这孩子啊，他死了以后，让人给埋了，埋到何处？埋尸的人他姓字名谁？一问这个，这楚娘仔细想了想，要说这孩子死了以后，我也相当的悲愤，我倒霉，再加上大娘挤得于我，让我呀有的罗家出去那改嫁，哎，没办法，我心慌意乱，我怎么自己能埋这孩子？就让鲁慧找了个人，就是家人吴成，让吴成把这孩子埋到一坛。可是吴成啊去的时候，人家说时辰不好，那不让埋。就这样，把他托付给一个，哎，楚娘说到这儿想了想，这时月仙小姐说了，托付这个人是不是姓刘？他叫刘二。嗯，对，确实叫这刘二。嗯，那刘二啊，帮着埋这孩子。月仙小姐就问，那可是您亲自看着他，或者家人亲自看着他把这孩子给埋了没有？他说时辰不好，把吴成打不回来，第二天吴成再去 结果这孩子也就给埋了，并非亲眼所见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小姐听到这儿可就有些明白了。二娘啊，我想这事儿现在我有些明白。我说我看我这小兄弟，哎，我这小兄弟啊，我娘给起了乳名叫四儿，那四儿面目颇像我丈夫鲁慧，那几乎长得一般不二。从这点上看，再加您所说所讲，我想啊，嘿，那肯定是刘二把这个孩子给卖了。这孩子兴许没死，这孩子怎么到了我们老昌府呢？哎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娘啊，思儿心切，有这么一天呢，本镇上有个赵婆子啊，她呀抱着个孩子来到我的家里边。当时我娘一看，这孩儿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小孩长得颇为可爱，夸赞了几句。这赵婆子就说了，说这孩子是这个刘二的，就是一坛那儿替人埋尸这刘二的。刘二家境贫寒，生了孩子呀，他这上顿接不了下顿，这孩子落他们家呀非饿死不可。因此的刘二呢有心呢图我的把这孩子那给卖了。我知道您府上打算寻找一个接续香烟的后代的子嗣，因此我呀把这孩子抱到您的府上。当时我娘这一听，挺好，这小孩长得又精神，就把这孩子给留下了。这孩子身上裹的就是这半副凤裙，给了这赵婆子15贯钱。赵婆子高高兴兴他走了。咱们书中按笔交代，这赵婆子走了以后找到了刘二，给了刘二10贯钱，他留了5贯。有人说了，你还说了半天，那到底这孩子是不是楚娘7年前死的那孩子？确实不假。有人说了，那孩子死了焉能有复生之理，这就赶巧了。这孩子出在这天花，那出天花这就怕风，可是呢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天花，出的时候呢他不怕风，越避风越不行，那这种叫做紫金花。紫金花呀这种病啊不多，一般的大夫啊也看不出来，非得颇有经验的人还能看得出来。鲁慧呀把个大夫请到他们家里边，给他的弟弟就是那鲁毅呀去看病。这个大夫这个水平不太高，到这一看出天花呀，避风避风避风，就这样别避了风了，是越避风越坏。最后啊这小孩死过去了，实际上没死，夹着这楚娘也觉得自己在卢府的地位，小孩死了十分伤悲，也没有仔仔细细检查检查，就用半副罗裙把他呀给裹了。 过完了以后呢，让刘二送到义坛，送到义坛这儿。这刘二也是懒，你想呢，深更半夜的，他也不愿意干这事儿，就要把这孩子推脱，时辰不好，放到了他的后院里。等到晚上，这风的一起，那这种紫荆花呀，就怕风吹，风一吹，嘿，它好了。这小孩哇哇的一哭，把刘二吓得一哆嗦，心想怎么回事？那后院怎么有孩子哭？他是炸着这胆子来到后院，一看，嘿，这小孩的半土罗裙呢也踹了，在那儿手刨脚蹬，正哭呢。刘二心中高兴，心想：嘿，这孩子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呀没办法，没主意。他跟这赵婆子相好，把赵婆子给找上来，商议对策。刘二说了，要和老鲁家，我听说呀，那可是现在当了官了，也要势力。我把这孩子送到老鲁家，就得给我几两银子。哎，我发笔小财。这时赵婆子把脑瓜换拨浪鼓似的，刘二啊，你可别给送回去，你要给送回去，你可缺了大德了。我告诉你，送回去兴许赏不了银子，还得挨顿臭骂。哎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老鲁家这事儿你还不知道，罗祥的大夫人实事我跟你说，可是二娘叫什么楚娘啊，俩人不睦，他这瞎了半拉眼睛也瞧不起这楚娘，总想把这楚娘啊给赶出卢府。哎，你说他生的孩子死了，然后死而复生，你也给送回去，人家老鲁家的十的奶奶能高兴吗？我看你呀，别干这事儿，就是给送到卢府，兴许这孩子将来就得让他们给折磨死。我看这么办，既然老鲁家让你埋这孩子，你就说是埋了，时辰不好。第二天他们来人问，就是埋了，就得了。这孩子我看呢，咱们啊往外的一卖，卖的银钱咱们俩一分，你看如何呀？哎，刘二闻听此言，刘二挺高兴，这是好的主意，不错不错。赵婆子就这样抱着孩子来到昌西的府上，见到昌西的夫人，结果昌西的夫人相中了，给了15贯钱。赵婆子得了5贯，刘二得了5贯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也想啊，这楚娘怎么知道？楚娘见到月仙说的有半幅罗裙，又说这孩子7年前是他娘买的，当时这心里边心如刀绞相仿，心想呀，真是月仙的弟弟是我亲生之子，死而复生倒是好了。楚娘想到这儿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。哎，月仙，要说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那兴许这孩子就是这刘二的，也未可知。把我这孩子给埋了，他见这半幅凤裙好，给留下，然后用这半幅凤裙裹了，嘿，他的孩子卖到你家， 也未可知。原先小姐听至此，二娘啊，要说这事儿，要让我看十之八九，我的弟弟就是您亲生之子，这千真万确。要不然怎么和我丈夫鲁慧长得十分相似？我看呐，要想把这件事儿查个水落石出，只要把刘二和赵婆子找着一问便知。楚娘闻听此言，心里边也挺高兴，但愿得我而不死，就把月仙这番话和鲁祥讲述了一遍。当时鲁祥一听，哟，这等事好，赶紧派出人家寻着刘二和赵婆子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单听下回。